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03篇，这一篇的题目是“但、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的属灵意义”。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有负担再说一点关于“但、加德、亚瑟和拿弗他利的属灵意义”。从一方面来说，我喜欢这一组多过喜欢包括犹大的那组，犹大的那组是第二组，那这里这一组呢是第三组，当然就更是进步了。我们看过第三组有一个连环，将这一组连于第二组。犹大他是小狮子，又是母狮，然后呢在这一组里面的蛋呢也是小狮子，而加德呢是母狮，所以小狮子和母狮这两个表号就是两个连环，两个环节，把这个第三组呢就连到第二组那里去。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研读创世纪第49章，许多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些话没有多少的意义。比如说21节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被释放的母鹿能够讲出加美的言语呢？在我看来，这个母鹿和加美的言语两个并没有什么关系。还有我也很稀奇，母鹿怎么能够说话？结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在意创世纪49章，但是当我们探讨这一章属灵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切都是何等有意义。在第100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在基督生命的丰富享受里面的安息，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驴拴在葡萄树上，把衣服泡在酒中。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眼睛就要因酒红润，我们的牙齿就要因奶白亮。我们一位弟兄可以问另外一位说，你有没有把你的驴子拴在葡萄树上？那另外一位可以回答说，弟兄，你有没有把你的衣服泡在酒中？然后第一位弟兄又可以问说，那你的眼睛有没有因酒红润呢？那第二位呢可以回答说，那你的牙齿有没有因奶白亮呢？这个局外人呢、可能会想，你们这个教会的人呢、这个隐秘奥秘的言语啊，这个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些的新的真言呢、对我们是何等的有意义。把你的驴拴在葡萄树上，把你的衣服泡在酒中，我要我的眼睛因酒红润，我要我的牙齿因奶白亮。那你要发生这些事，我们首先必须要安息在基督里面，然后把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行为浸透在基督生命的丰富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经历变化，我们的外表就要改变，我们的眼睛要因酒红润，我们的牙齿要因奶白亮。这个就指明我们已经够强壮，能够接受神的话了，并且能够向别人说神的话。这四组在第49章的次序是很奇妙的，这个与教会的历史和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都很相合。开头有流变，就表征我们开头都是罪人。在流变、西面和利未以后呢，就来了犹大，这个意思就是基督来做了得胜的狮子。然后接着犹大、西布伦和以撒加，就有但的堕落。那但的堕落呢，不光是失败，他更是被盗。然后在但的被盗以后，有加德的恢复、亚瑟的富裕和拿弗他利的完成。你看在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也看到被盗、恢复、丰裕、完成。我们今天假如不能看见完成，在下一个世代，特别在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里面，也必定会看见。当新耶路撒冷显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拿弗他利就要完全得着应验。新耶路撒冷就是永远的拿弗他利，这里的四象就是被盗、恢复、丰裕、完成，这个也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相合。在堕落就是在被盗以后，我们就有恢复，借着恢复就是丰裕和完成。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已经见过这些的事。在整个恢复的年热当中，我们同着犹大把驴拴在葡萄树上，把衣服泡在酒中，我们的眼睛因酒红润，我们的牙齿因奶白亮。但是忽然间蛋的被盗来了，然后借着蛋又有加德的恢复。下面我们再来看蛋的被盗。第一，借着基督得胜的生命，得着更多的基督。但是犹大的延续，因为犹大是狮子，但呢是小狮子。但既然是犹大的延续，那就借着基督得胜的生命，成功的更多的得着基督。下面第二，单独并独立。但是因为但既然成功又得胜，他就变得骄傲单独。因为但既然得胜又成功，所以他就变得骄傲单独并且独立，他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就好像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十节所说的，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关于但的被盗，第三点就是设立分裂的敬拜中心，任命雇用的祭司。但的被盗就是设立分裂的敬拜中心，但它是用分裂的方法来设立一个中心，表面看来是为着敬拜神。许多人用敬拜神做掩饰来设立自己的分裂中心。有的人会说，为着敬拜神做这些事有什么错啊？设立敬拜中心，那不是比上电影院更好吗？按照旧约的历史啊，历代以来没有一件事比但设立分裂的敬拜中心这个行动更有罪，更损害神的百姓。在申命记十二、十四、十五、十六章，神至少有十五次借着摩西嘱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在他们各自所选择的地方来献燔祭。他们奉命要到神为他的名和他的居所所选择唯一的地方去。申命记十二章十三、十四节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哪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好像神在这里说，当你进入美地的时候啊，你不可以在你所看重的任何的地方来献燔祭，你必须要到那独一的地方，就是我为我的名和我的居所所选择的地方去。你没有权利去选择别的地方，你必须要到那个唯一的中心去，这个中心保守我的子民在义里面。摩西这一位年纪老迈慈爱的律法颁布者，他再三的将这件事嘱咐以色列人。你假如读那几章，你就要看见摩西为着这个独一的地方，就是神为着他的名和他的居所所选择的地方，一再的嘱咐百姓。神一再的吩咐摩西发出这个嘱咐，原因乃是他顾到维持他子民的合一。以色列人他们进入美地以后，帐幕就是神的家， 是在四罗，只要帐幕在四罗，四罗就是唯一敬拜神的中心。四罗既是唯一的中心，那就该维持神子民的合一。但是呢，但在北方设立了另外一个中心，在以色列人中间就引起了第一次的分裂，这样神的子民就分裂了。那个不是被电影院分了，乃是被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分的。今天基督徒他们为自己找借口，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为着敬拜神，这有什么不对？神不是狭窄的，他是无所不在的，在你们的地方有他的同在，在我们的地方不是也有他的同在吗？神一定不是好像你们那样狭窄，他是无所不在的，你们怎么能够把它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呢？但是你要知道，为着保守他子民的合一，神是喜欢受限制。今天多数的基督徒他们太自由了，他们好像但人一样，觉得可以随便的设立另外的敬拜中心。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十节说，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这里我们看见但人为他们自己做了一些事，他们不关心别的支派，所以他们的背道的源头就是他们不关心他们的弟兄，不关心身体其他的部分，这个乃是背道的源头。这种的背道在敬拜神的伪装底下偷偷的进来。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许多基督徒他们设立别的中心，他们不是为着赌博，为着跳舞，他们是为着敬拜神。虽然这件事好像很正面，但是事实上呢，却是凭着自己，也是为着自己做的。每一个分裂的中心都是为着某个人的私利设立的，这样的做法不光引起分裂，也引起增进。假如但没有设立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只有示罗是独一的敬拜中心，那就不会有增进了。以色列人他们不管离示罗多远，他们都必须要到哪里去敬拜。但是呢，但在北方设立了他的敬拜中心，就用方便两个字做推销他的货品的要点。他们可以说，你不需要到远远的示罗去，你看我们就在你附近敬拜神。在纽约有一个分裂的团体，他们就做了非常类似的事。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个分子打电话给一位年长的姊妹说，请你来和我们一同聚会，我们在这里用中国话聚会，有中国味道，在美国呢不容易找到有中国味道，所以请你来和我们一起聚会，享受中国的味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们推销他们廉价的分裂货品的方法。今天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是一，敬拜神应该只有一个中心。但是呢，今天人却利用他们敬拜中心地点的方便来劝他们的邻居和他们的一同来敬拜神。假定你是但人的邻居，他们有一个人对你说，弟兄啊，你为什么那么笨，走那么远到示罗去，我们就在但这里敬拜神，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聚会呢？你要知道这个是竞争。今天基督徒的推销术有许多的竞争，每一个基督教团体都想要推销他们的货品，你要知道这是有罪的。今天基督徒中间这一种的增进是何等的羞耻。那有的人和我争辩说，那你们为什么和别人分开呢？示罗当然是和所有的地方分开了，因为示罗只是与示罗是一。今天有的人说，你们为什么称自己是教会，说别人不是教会？ 那我们要回答说，示罗就是示罗，别的地方不是示罗，在这个地上只有一个示罗，那些别的团体并没有称他们自己做教会，他们是用别的名称，只要他们保留这些的名称，就指明他们不是示罗，反而是分裂的敬拜之地。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十一节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有多少日子。四世纪十八章三十一节说，四世纪十八章三十一节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这句话就指明有增进，在但设立的分裂的中心和示罗增进以后，这个中心就从来没有除去。帐幕在示罗有多久，雕刻的像在但也有多久，这个就指明有增进。后来圣殿在耶路撒冷建造，做帐幕的延续。所罗门建殿以后，耶罗波安在第二代又在但设立了建立的更坚固的偶像与耶路撒冷的殿来增进。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说，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在这里耶罗波安好像告诉百姓说，你们不必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敬拜中心。他做的乃是由于恐惧失去他的国，这样的话但和耶路撒冷的增进就更加激烈了。首先但和示罗的帐幕在哪里争，然后但和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哪里争。在旧约里面，我们先看见但的雕像和示罗的帐幕争，然后看见但的金牛犊和耶路撒冷的圣殿争。但神的殿坚固的建造起来以后，但的偶像也变得更加坚固，示罗的帐幕和但的分裂的敬拜中心都是普通人设立的，可是呢，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个王所罗门所建造的，分裂的中心也是由一个王耶罗波安所加强的。你看，这是一幅非常清楚的正经图画。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但教会坚固的建造起来，公会呢也要变得更加坚固。公会的加强是由于和教会增进，迟早别的团体要和主的恢复增进。起初他们可能反对并且批评我们，但是后来他们会模仿我们并且和我们增进。在15年以前，美国的基督徒当中听不到赐生命的灵和人的灵这样的名词，但是最近甚至连天主教的灵恩派他们所出版的报纸也用了许多主恢复里面的词。我们需要明白被盗的正确意义，被盗就是插开了跟从神的正路，被盗就是用鬼魔的方式来敬拜神。什么时候有人用敬拜神来做掩饰，来走鬼魔的道路，他就是落在被盗当中。罗马天主教是完全被盗，难怪他被称作被盗的教会。罗马天主教敬拜神，但是却是用鬼魔的方式来敬拜。在天主教里面的人名义上是敬拜神，实际上是敬拜偶像。罗马天主教所做的 正和耶罗波安所做的一样。当时耶罗波安他设立了偶像，并且他说，以色列啊，看你们的神。好像耶罗波安在那里说，这是你们必须要敬拜的神。实际上那个不是神，那个是金牛犊。所以呢，什么是悖道？悖道就是用虚假鬼魔的方式来敬拜神。今天的基督教是满了悖道，悖道是普遍的，许多他们宣称自己敬拜神的人，实际上是在敬拜偶像。你假如今天去参观天主教堂，就会看见人敬拜那些墙边的偶像，并且向那些所谓的圣人点蜡烛。名义上他们是敬拜神，敬拜耶稣，实际上他们是敬拜偶像。这个 G.H. Pember 彭博，他有一个记载，在罗马天主教的那么多的偶像里面，有一个佛陀，他是以 Saint Josaphat， 就是圣约沙法这个名字被天主教所吸收，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佛。你看这是何等的悖道。在四世纪第十八章三十节里面所说的为自己这三个字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人他们宣称敬拜神，实际上呢，他是为自己做事。悖道是什么？悖道就是以敬拜神为掩饰，为自己做事。耶罗波安他没有心为神，反而他的心是为着他自己的小王国，他心里恐惧国度会归回大卫家，他用神的名来做掩饰，尽一切可能保住他的王国，这个就是悖道。今天整个基督教国是悖道的，许多人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在敬拜神的掩饰下，为着他们自己做事，这个就是主需要恢复的原因。主的恢复总是会得罪人，只要这里有恢复，分裂的团体就会被定罪。只要殿在耶路撒冷，金牛犊就在定罪之下。但可能会爱耶路撒冷吗？不会的，但和耶路撒冷之间是不可能妥协的。经常有人来向我说，李弟兄，请你不要这样放胆直言，为什么你不讲得温和一点？那我回答说，我应该对谁温和啊？对蛇啊？对毁啊？对雕刻偶像啊？对金牛犊啊？我恨金牛犊，我巴不得这个烧掉这些偶像，打碎那些蛇的头。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对悖道仁慈呢？这里不能有妥协，不要想和蛇来妥协。你假如对蛇仁慈，你就会中毒；你假如对今日的悖道温和，你就会被破坏。见证就是见证，悖道就是悖道。在耶路撒冷有神的殿做他的见证，在但却有悖道。在教会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事。我们可能多次的岔出去，跟从神的，不跟从神的正路，落在一种的悖道当中。我们可能说我们在为主做工，实际上呢，却是为别的做工，这个就是悖道。但他不关心别的支派，只关心自己的支派。他赢得了胜利，他得到了扩张扩大以后，他就为自己做事，这个就是他悖道的源头。按照旧约，主从来不忘记但的悖道，在神的眼中，这是在他经纶里面最败坏的罪。没有一件事比分裂更破坏人， 也没有一件事比神的子民中间的分裂更有害。分裂的敬拜中心常是与偶像有关的，因为鬼魔是潜伏在偶像背后，所以但设立偶像就成了一条蛇。什么时候你变成分裂了，不管你的理由多么美好，在你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东西，就是那狡猾者蛇。整个教会历史都见证这件事，我们的经历也证实这件事。每当你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为自己做事，那个时候蛇就在你的近处。要防止落在背道里面，最好的路就是顾到别人。假定但曾经和别的支派商量商量一下，说弟兄们，你们同意我在但城设立另外一个敬拜中心吗？假如他这样做的话，对方就会说，弟兄不可这样做，神命记12章14章15章16章禁止我们有别的敬拜中心，目的是使我们到唯一的中心去。如果但和别的支派商量，那他就不会被盗了。但是因着他单独他设立了另外一个敬拜中心，他就落到被盗里面。但落到被盗里面只因为他关心自己的利益。在原则上每一个分裂的敬拜中心都是一样，那些设立这种中心的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愿望，忽略了别的圣徒。他们像但一样，只关心自己的支派，而不关心别的支派。但他不但设立了分裂的中心，他还任命了雇用的祭司，雇用世俗人做祭司，这个是涉渎神，因为这个破坏了神的神圣命定。教会堕落的时候雇佣了许多没有得救的人侍奉神，这是背道。在神新约的经纶里面，所有的真信徒都成了神的祭司。但是堕落的基督教建立了一个制度，任命一些信徒侍奉神，叫他们成为圣品阶级，叫其余的信徒变成了贫信徒。这个呢也是一种的背道，有圣品阶级和贫信徒，这个是背道的做法，我们必须要厌弃这种的做法。好，下面我们来看加德的恢复。第一，回到基督的得胜。赞美主，在神的默示底下，在但的以后，雅各就开始讲到加德。在加德身上我们看到了恢复，在但的被盗以后，加德来恢复失去的胜利。犹大四子的胜利由于但的被盗失去了，加德却将他得回来，甚至将他扩张。加德不是小狮子，而是生产小狮子的母狮，他是得胜的犹大和但的延续。第二，被神扩张。神对加德恢复胜利很喜乐，所以神就叫加德能够扩张。生命记33章20节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他不但被神扩张，他也为神扩张。他被扩张是为着在神的子民当中施行神的公义。关于加德的第三点是凭基督生产的生命打碎仇敌。加德他凭着基督生产的生命打碎仇敌。生命记33章20节说，加德助如母狮，他撕裂棒背， 连头顶也撕裂。嘉德他打碎仇敌，不向公狮，乃向生产小狮子的母狮。这个就还是他毁灭仇敌是一件团体的事。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是小狮子，用团体的方式来毁灭仇敌。关于加德第四点，就是顾到弟兄们。加德最好的一面就是不仅仅是他打碎了仇敌的头，是他不愿意独自享受他的胜利。他虽然在约旦河东边得了土地，但是在别的支派获得他们那份土地以前，他不愿意独自享受。加德和别的支派一同去征战，获得更多的土地，好叫所有的支派都能够有他们的一份。新约对旧约这幅图画的解释就是，我们必须要一直顾到弟兄们，顾到身体上的众肢体。多年以来，我没有办法懂得摩西在申命记33:21的话。这一节的经文是说，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为在哪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虽然我一再研读这一节的经文，特别是下半关于百姓首领的话，我是简直没有办法懂得这一节讲什么。但是今天我懂得了，头一段地是指约旦河东边的那块地。加德他为自己选择了头一段地，但是呢，他不愿意留在那里享受那个地，反而与百姓的首领、别的支派的领袖为着其余的地来征战。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身体的活动，身体的行动，但他是单独的顾到自己，加德他却在团体里面顾到身体。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说，加德就是满了身体的感觉。加德的成功的原因是在他把自己的享受摆在一边，好叫他能够顾到身体。在神的眼中，这是公义，这个就是施行耶和华的公义。用新约的说法，就是成就神的旨意。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时候，神在他公义里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定居下来。神不只要加德，他要12支派都定居下来，成为他的国度，遵行他的命令。这个就是成就他的旨意。罗马书12:1-2说，如果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旨意。按照罗马12，神的旨意就是要有身体的生活。所以过身体生活，顾到别人的需要，就是施行神的公义，来遵行他的命令。没有什么比关心身体的众肢体更为公义。假如不施行神的公义，就连一条命令也不能遵行。神新约的命令只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遵行，这个身体是借着众肢体在公义里彼此照顾建造起来的。但的失败是在于他的单独，加德的成功是在于他的团体性和弟兄们一同行动。但为着自己，加德却为着所有的支派。什么时候你只关心自己属灵的益处，你就是但。当你忘掉自己属灵的益处，关心所有的弟兄们，就是关心身体的时候，你就是加德。我们必须要关心身体，与身体一同行动。请问你是但呢，还是加德呢？ 你只顾到自己的地方呢，还是顾到整个身体呢？只要我们不关心身体，我们就是今天的蛋，我们就落到一种的被道里面。下面我们来看雅舍的丰裕。第一个小点，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在迦德的恢复以后，有这个雅舍的丰裕。雅舍的记载开始于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生命记33:24说，雅舍比众子更蒙福，愿他在弟兄中蒙恩惠。雅舍他得了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我们许多人都能够懂得这些的话，在蛋的被道里面，我们失去了一切的祝福和一切的恩典。在迦德的得胜里面，祝福恢复了，恩典也重得了。现在呢，在雅舍的身上，我们正在享受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关于雅舍第二点，是丰富的生命供应。在雅舍身上，我们也看到丰富的生命供应。首先，雅舍有为着生活和长大的丰富供应。创世纪49:20说，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生命记33:25，指明为着征战和建造，雅舍还有丰富的生命供应。这一节的上半说，在你的胁下有铁和铜。肥美的粮食和君王的美味是为着雅舍的生活和长大，而铁和铜呢，是为着征战和建造的矿物。你看雅舍，他的确是领受了最丰富的供应。关于雅舍的丰裕，还有第三点，为着我们日常行动纳灵全备的供应。雅舍也有为着他日常行动纳灵全备的供应。生命记33:24说，可以把脚沾在油中，这当然是寓意的，把脚沾在油里面，属灵的意义就是充满纳灵。在预表上，油就是指神的灵。雅舍他不光是有一点点的油，他乃是把他的脚，他的油多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把脚沾在油里面。这个意思就是雅舍有纳灵的丰富全备的供应。我们能够行走在油中。在主的恢复里面，有很多次我有行走在油里面的感觉。我敬拜感谢赞美主说，主啊，这个太丰富了，这里灵的供应太丰富了，我们的油啊真是全备。你们有没有油多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把脚沾在其中的？我们有，我们有肥美的粮食，君王的美味，还有丰富全备的油，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把我们的脚沾在里面的。第四点，完全的安息带着平安、力量、安全和丰裕。生命记33:25说到雅舍，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安息也必如何。当我们有了优越的祝福、超绝的恩典、生命丰富的供应，还有纳灵全备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有完全的安息，带着平安、力量、安全和丰裕。这个其实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11-13的经历。 在哪里？他在任何的境遇当中都能知足。我能够做见证，这个礼拜我有很深的感觉，我是行走在油当中，我有满足，我有平安，我有安息，我也满了力量，所以我就有安全和丰裕。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没有缺乏，我没有不足，也没有缺少，反而我是满了丰裕，我有肥美的粮食，君王的美味，深厚的油，还有在我鞋底下的铁和铜，到处都有供应，所以我是稳妥的，又是安全的，我有安息和力量。你能够有胆量说你有这种的安全和丰裕吗？或者你会说，今天早晨你的妻子为难你，你勉强的忍受了，是这样吗？你必须要能够说，今天早晨我的妻子为难我，但是赞美主，我是行走在身后的油当中，现在呢，我有安息，有平安，有安全，有力量，有丰裕，我的力量要随着我一生之久，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安息、安全、丰裕也如何。你看，这个就是亚瑟的经历。好，最后拿弗他利的完成。这个亚瑟啊，虽然美妙，但是他还不是雅各诗意祝福的预言的完成。在亚瑟之后还有拿弗他利，你看何等美好。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这个数字是真正的丰裕，甚至是永远的丰裕。当雅各需要有人代表罪人的时候，他有流变；当他需要有人暴露邪恶残忍的性情的时候，他有西面；当他需要有人彰显基督的得胜的时候，他有犹大；他也有但来代表被盗；他也有加德表征恢复；还有亚瑟来描绘丰裕。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拿弗他利。关于拿弗他利，第一点，经历复活的基督，说出生命佳美愉快的言语。创世纪49章21节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雅各在他预言的祝福里面用了许多的动物来做表号，他提到狮子、母狮、驴、驴驱、蛇、毁、母鹿。拿弗他利不是狮子，他也不是驴，他是母鹿。我们为着神的创造和雅各的诗要感谢神。母鹿啊，是一种可爱的动物，它十分活泼，十分活跃。虽然母鹿不骄傲，也不是特别的庞大，但是它非常强壮，能够在山顶上跳跃。按照希伯来的原文，诗篇22篇的标题说到招鹿。多年以前我听过尼弟兄的一篇信息，说到招鹿就表征复活的基督。诗篇22篇首先说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22节说到他的复活。第22节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个就是指明基督在他的复活里面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并且在会中赞美父。那这个会呢，就是召会。所以这篇诗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像朝露的基督的复活。复活当然是早晨，在复活里的基督就是早晨的露，就是朝露。创世纪第49章21节说，拿弗他利是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得母鹿和佳美的言语有什么关系，好像这两个是毫无关系的。但是现在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能够看出这个意思来。当你经历基督是复活的那一位，你就会 充满并且涌出佳美的言语，你没有闲谈，反而你借着所说的话从最深处流出活水来。这个意思就是你一切的话都是从复活基督流出来的江河。在马太28章还有行传2章，我们看见佳美的话与复活的基督是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复活以后告诉他的门徒要到一座山上去见他，在哪里他嘱咐他们前去，不要用天然的话，却要以复活的基督做他们的话。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站起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佳美的话。彼得那天的信息是一个证明，他已经历了复活的基督，因着他已经经历了这位复活的基督，他的牙齿就成了白亮的。丰富的话，愉快的话，佳美的话，喜乐的话，生命的话，这一切一切都是来自对复活基督的经历。我们越经历基督是复活的那一位，我们就越有可说的，我们绝不会沉默。每一个经历基督是复活者的人都会涌出佳美的言语。这个不是说我们会一直不休的在谈，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因着我们被基督充满了，我们就有涌流，有东西可以说。基督是神的话，生命的话，是灵的话。当我被这位复活的基督充满，我就有许多话可以说。这里的原则就是我们一直说出里面所充满的，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出于我们里面之所事的丰富。当我们里面的所事被基督充满，我们就必须要说话，不然我们就会爆炸。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拿弗他利这释放的母鹿能够说出佳美的言语，原因是因为他经历了基督，他被佳美的言语充满了。关于拿弗他利，第二点，满足于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祝福。生命记里第33章23节说，拿弗他利亚，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这里的恩惠和福把拿弗他利就连到亚瑟，亚瑟比众子更蒙福，在他的弟兄中更受宠爱。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天天满足于丰富的恩典，并且丰满的并且充满了神的祝福。这种的祝福不是指物质的福，乃是指灵里的福，生命里的福，诸天界里面的福。自从进到教会生活以后，我们尝到了何等的恩典，享受了何等的祝福，我们都能够做见证。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满足于丰富的恩典，并且充满了丰富的祝福。最后一点，为主得地。申命记33章23节也说，拿弗他利可以得海和南方为业。拿弗他利要得着西方，就是海，也就是外邦的世界，也要得着南方，就是陆地，也就是以色列国，做他的产业。这个意思就是拿弗他利要得着全地。这个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复活基督，他要得着全地。所以在22篇末了，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他要得着列国。第22篇第27节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所有的国家都要服从主，顺从他，并且敬拜他。经历复活基督的拿弗他利要得着海和地为业。当我们真实经历在复活里面的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为那些将要借着传扬基督而得着全地的人。